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撒加利亚书七章八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主
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偏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界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能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我们来为正道和听道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将圣经赐给我们。主啊，您从前曾借众先知说话，将您的心意启示给您的儿女，如今您也借着您的仆人将您的道教训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并且照着去行。主啊，求您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专注在您的话语中，也可以晓得。主啊，求您使我们也有心智和能力去顺服，主啊，去践行。主，我们是何等软弱，求您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托住我们，愿您来看顾您的仆人。主啊，愿您来使我们的心藏在您里面，以你的话语为乐，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有请牧师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小先知书之一撒加利亚书。我们知道圣经中的该亚马三卷是所谓的贝鲁之后的经卷。贝鲁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的国破家亡，所以整个贝鲁之后的三卷经卷主题主线，一方面呢是叫重建，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然而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他也常常在反思何以国破家亡，这两个是他不断的贯穿的主题。上一次咱们分享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在巴比伦的官员去问上帝的先知，我们之前所制定的为了纪念国破家亡的禁食是否还要遵行，对吧？那么这一篇的回应可以看到，撒加利亚先知先说的是你们的禁食是假的，再接着有许多的论述，直到下一章他才正面的回应了要不要禁食这个具体应用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治标不治本，你不能只是说给你个答案，以后继续禁食或者不要禁食，如果你忽略了何以如此，那么这些的表面功夫是没有意义的，你将来还会重蹈覆辙。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中，你继续看到先知是在提醒上帝的百姓，你们是怎么亡国的。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太过于司空见惯了，总有比你强悍的，是吧？东北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见证了太多这样的兴衰， 最早的时候这里像一些部落联盟，再到后来这儿曾经兴起过一个叫渤海国，这个国又被契丹所灭，就是辽朝。辽很强大，但是很快又被更生猛的女真人灭掉，女真人不得了吧，又被蒙古人灭掉，对吧？啊，蒙古人之后又有了后来的明朝，有清朝，又来了俄国人，来了日本人，直到到了今天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说这个土地就见证了太多的兴衰，每一次的兴衰当中人们会怎么总结，怎么认为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国家在这过去的100-200年得出了一套可以说是自己的一套逻辑。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末期民国的时候被动挨打呢？有个词叫积弱积贫，对吧？是说我们枪不够多，钱不够多。可是你要说钱不够多，这就说不过去了。实际上清朝末年的 GDP 占世界的1/4啊，那是很有钱的，光靠卖瓷器卖丝绸很有钱啊。所以总结出来我们的是坚船利炮不行，就从人家那边去引进。可是越引进的多，北洋水师建立起来，你发现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不怎么去想这些问题。如果用这套逻辑你去用到以色列的身上，你说南国北国是怎么亡国的？实际上以中国人来看，你去读列王纪，你去读整个以色列历史，你比较容易的得出的这还是政治上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处在大国夹缝当中，亚述、埃及、巴比伦，在这些大国当中，你个以色列，你个犹大，小小的国家站队没站明白就让人家给灭了。你可以完全得出一个外交和政治的缘故，你这是把它当春秋战国那么读了，对吧？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我们不够国富民强，我们这小国如果能够来发展军力，大量的去发展科技，军事强国，以我为主，也许也能够让人不敢惹，就像今天的北朝鲜一样，对吧？但是你却发现上帝去说你们这个国怎么亡的，你看他所说的这些，他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外交、军事、科技、经济这些问题吗？没有。他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当然你找不到具体的到底在哪儿有这个原话，是吧？可是我们很清楚，这是从摩西开始直到后来的所有先知，上帝的话反反复复就是这个意思。下边才是你们亡国的原因，上帝曾经吩咐你们要按治理判断，慈爱怜悯，看顾孤儿寡妇，寄居的贫穷，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说到底就是新约耶稣基督也总结，这叫做金律银律吧，或者说是上帝的两大属性，公义和慈爱嘛，是吧？人要照着来，就这么简单。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却色耳不听，这是你亡国灭亡被吹到了天下万国当中的原因。这是上帝给你解释的国家的命运怎么回事，对吧？你不是因为枪不够多，钱不够多，不够狠，不够猛，而是因为你们作为上帝拣选的一群百姓，使命是在大地上见证上帝的荣耀。你辱没了这个使命，你没有这样去做，你就失去了保障，上帝就把你抛弃了。如果你这样去做了，上帝会用他的能力保守你，不需要你自己去依靠车依靠马，而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去行事。这就是他的大意。这里边提到一个词叫按治理判断，要按治理判断。很多其他的经文这个译本会把它翻译成要按照真正的公平来审判，按照真正的公平来判断。所以这里的治理主要指的就是公义、公平、公正，指的是这件事情。要按治理来判断，之后呢是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怎么一个怜悯法？有一个最具体的应用，你对那些最最弱势群体的人是什么态度，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怜悯你的弟兄。 可以从你对孤儿寡妇、寄居者和贫穷人是怎么看的？谁都不可心里筹算，编排各种的巧取豪夺的诡计，为了谋害弟兄。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国、一个民族、一个群体，这里说的似乎是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是靠什么维系的呢？是靠公平和慈爱。只是你好我好，有慈爱，但是做事却不公平。你觉得心安理得，过得很舒服，一定有人过得很不舒服，因为它不公平。可是你也不能只讲所谓的公平，尤其是你定的公平啊，你忽略了慈爱的这一个层面，也会失去了社会维系的那一种绳索，甚至这叫润滑剂，甚至它的生命力。这里的治理，这一种的公正、公平、公义，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多处经文中反复都见过，比如我们大家更熟悉的，也许是弥迦书的6章8节。这里上帝所吩咐的不只是对以色列人了，而是对整个的世人了。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这和撒迦利亚说的话是不是一样啊？什么叫行公义？就要按治理判断。什么叫好怜悯？就是心里要慈爱怜悯你的弟兄，对吗？是不是这个话是反复出现的？故此我们特别的要说，这治理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公平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断，那些起义往往原因都没有别的，就是认为不公平，是吧？有一句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说你家吃不上饭，我家也吃不上饭，这我们都能接受。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哎，干部家也吃不起方便面，哎，这个我接受。但是如果你吃香的喝辣的，你朱门酒肉臭，我这路有冻死骨，这个不接受，对吧？因为我认为不公平，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你也常常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社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中，你也时常会觉得不公平？可是你也要思想一点，当你说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是真的觉得不公平，客观的不公平，还是你在表达的是他所享有的那个特权为什么没有给我？你所谓的公平是什么？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些人走绿色通道、 VIP 通道，直接不用排队进到哪儿了，你大骂不公平。可是如果你也享受到那个的时候，你觉得公不公平？你说走 VIP 通道一定就不公平吗？可是他是给这个机场、给这个航空公司每年他等于捐了几百几千万，他走一个这个是特殊的快速的快捷的通道，完全的不公平吗？他付出了呀。你说我不管那个，你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都应该是一起排队。这就是很多复杂的问题，对吗？所以我们要说，其实你在教会和在以色列民中有个相似之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如今也是如此。我们的使命是为上帝做见证，你在教会中尚且都不能实现说公平和怜悯，你就失去了见证。换言之，以色列为何亡国，很多的教会为何分裂崩溃，一言以蔽之，就是你没了见证，你这个组织没见证了。那么上帝对你的唯一要求，他思想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有见证，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可你没有，那你当然被抛弃了嘛。言若失了位，你就只好丢在外边嘛，那就是一钱不值啊。故此我们要来去看，从圣经中我们其实可以来去总结出太多跟公平、公正、公义有关的事情。我所概括的一定是不完全的，所谓的真正的公平，所谓在教会中践行的许多的真理，你可以再应用起来。我们知道这是唯独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产生的很多的想法， 他在无形或者有形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引我们的生命，指引你如何活出见证来。比如和这些词我相信你都听过，什么叫做神的主权，什么叫人的自由，价值如何的排序，如何做到平等不偏不倚公正，边界意识呢，对等的原则呢，什么是分权，什么叫契约，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又是个人自由，很多这些个概念实际上共同构成了我们从上帝这里领受的一整套关于公平的概念。在教会的治理当中，长老牧师也正是极力的试图以上帝所赐下的公平和法则来去判断和治理的。具体分解来看，我们可以来讲关于上帝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上帝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对吧？神的主权，这是第一位的。说到上帝，我们就必须明白，甚至在我们谈预定论的时候，不是为了让你在预定的救恩中躺平，乃是借着这事告诉你，这是出于耶和华的，你的救恩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的。意思是告诉你，上帝是掌握全权，掌握主权，他是第一的，在他之下，上帝在这万物当中将人称为最尊贵的，对吧？他也愿意赐给人自由，实际上也确实赐给人很多的自由。他要你在人间实行那淫律，爱人如己，如何的去对待别人和自我。再之后也有所谓文化使命，你如何治理这地，那叫做做事儿，对吧？大使命、福音，你其实都可以叫做人。然而这一切都出于上帝的吩咐，他是神，这一切构成了圣约。所以无论何时我们在做事情做判断的时候，脑子里都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大前提，就是上帝第一，上帝的主权，他的荣耀，他的尊贵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事情不能干犯这一点。谁也不能假扮上帝，谁也不能去建取僭越上帝的权柄，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第一。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上帝直接启示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信仰。信仰，什么叫信仰？如果有人问你，你有信仰啊？对，我有信仰。你信什么呀？你说我信基督。信基督是什么意思呀？信基督就是我信基督之后就得永生了，就这没了。那么你们基督徒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其实除了会得永生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真是这么信的，你就会真会这么干，对吧？实际上基督徒跟别人的做事，你的三观，你的所思所想真的不同吗？应该说有，可以说极个别的地方相同，绝大多数是不同的，对吧？比如我们说什么叫信仰，你如果要深烙起来，你难道会不提十诫吗？对不对？你相信十诫吗？你是不是认真的践行十诫呢？这是你信仰的组成部分吗？是吧？那你是不是一定也会提到说律法，至少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就是金律和银律嘛，对吧？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从这儿来的，是叫爱人如己。你也一定会提到我们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可是你所说的福音是一个个人得救的福音，还是一个上帝的荣耀的福音？是一个国度性的福音，还是一个很片面的自我的福音？这又有说到，我们也提到宗教改革以来所有的新教教会所践行的有五大唯独这样的原则，对不对？我们也再具体点说，每个主日我们要敬拜，我们要有十一奉献，无论世人怎么去栽赃陷害，说你这叫诈骗，既然是上帝吩咐的就要如此去行，这就叫信仰第一，不管人怎么看，是吧？ 同样，上帝是不是清楚地启示了我们什么叫教育？刚才我们今日读经正好读到的《申命记》的六章，那就是著名的试马篇，对吧？你的教育是要来从早到晚的，躺下起来的，这叫做全日制，又不能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家庭教育，因为这经文不光在你手上额上，还在你家的门框上，更要命的还在城门上，是吧？这是个公共性的事情，对不对？这叫释马篇。而新约的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我们叫派德亚篇，要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你的儿女。我们是基于这个来做主内教育，也包括我们的婚姻观。我们说不可以轻易结婚的，你要有步骤的，是吧？更不可以轻易离婚的，离婚只有极其有限的限定的几个点。而离婚所允许的几种方式，比如说对方犯奸淫了，是吧？很多人就会说啊，所以这可以离婚，似乎他千方百计的在等着对方出轨呢，好让我得着一个离婚的把柄。然而是不是对方有了过错离弃你或者是出轨，你就一定要离婚呢？那只是可以，是摩西因你们的心硬许你们的，对吧？但起初都没有离婚这一说，这就跟今天的主题要扣上了。先知撒迦利亚在后文说你们的心硬得像金刚石一样，对吧？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很多律法之所以有了一些空间，是因为你心硬。因此我们若是真正的完全顺服上帝，你甚至于那个情况也不是必须离婚。这是关于婚姻的教导，包括教会，教会是你的中心，是一个重心，也是你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核心。你真的如此认为吗？还是一个你认为在这里去交友的俱乐部？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履行你的某项义务，让你很烦又不知道为何如此的一个公共场所？还是说这就是人凭着己意互相结盟形成的一种结社自由的那种社群？你是怎么认为教会的呢？上帝又在圣经里怎么说教会？再接着说工作，今天我们常常说的人怎样的去不内卷而不躺平，这其实就是圣经说的工作观，如何的要殷勤，如何的又不要说满了一把不够还要再抓两把，是吧？这都是圣经的启示，这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来顺服他，根据这些来判断许多的事情。在上帝之第一这个前提下，可以说人的确是第二的。人就是一种关系，人是一种群体性的生命生物，它不可以是单独的离群所居，长久的下来，你一定不只是不接地气，你都没有人气了，是吧？没有了人气，最后你就不是一个人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样式了。所以我们说人一定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可是那么多的人，你到底要来优先照顾谁，其次是谁，再其次又是谁？这就是我们说的家庭第一，你个人第二。而在整个你的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又胜过其他的关系，比如说胜过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也胜过你跟你儿女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你跟你亲属的关系了，对吧？更不用说你跟你朋友的关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想，可你真的是这样的去行的吗？婚姻辅导中总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家买了个窗帘，你老婆精挑细选的挑的，天鹅绒的，就那种发黑发紫的，挺漂亮，搭上了。结果呢，你妈来了，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晦气呢，黑的，得换白的，咔扯了换白的。你媳妇很生气，你作为这个老爷们儿，你该怎么做判断呢？你家这窗帘到底该挂黑的，该挂白的，还是你最后各打五十大板，咱挂个灰的吧？ 你最后只会把两个人都得罪了。这里必须明确的说，当然是挂黑的呀，这有什么疑问吗？你是跟你老婆一起生活，跟你妈一起生活，对吗？老婆是你选的，对吧？你妈不是你选，是因为她生了你，她是你妈。这个的意思就是，那是一种生物学的关系，而你跟你老婆之间是一种立约的关系。同理，那个会把窗帘换成白的或者换成灰的人，一定他老婆和他妈落水里，他一定先救他妈。你一旦先救你妈，你一定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都是类似的。这些三观都是互相影响的，真的是互相影响的。我大胆的做一个判断，一个决定先救他妈的人，大概也就大概率在俄罗斯乌克兰之间支持俄罗斯，这里有隐秘的联系的啊。当然如果你有例外的话，这个不是真理，这不叫智理啊，这是个例子。其他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师长、学生、下属、晚辈，甚至网友，这关系多了，但是一定不要搞错了次序。价值排序就是这些意思。在这个事儿之上，我们再说第三是事儿。神大于人，人大于事儿，或者说上帝比人重要，人比事儿重要，这是你最基本的该知道的次序。而在这些做事儿当中，这么些个国家了、单位了、组织了、机构了、社区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身处其中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又该怎么去做判断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假如说现在的这个要求是要求你把你老婆出卖了呢？要求你把你的父母陷害了呢？你要不要这样干？这就是次序在排列了。C.S. 路易斯有个著名的判断，他说一个国家他有兴有亡，几百年就消失了，可是一个人的灵魂却是永恒的，对吗？所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就胜过国家的价值，这就叫做人权大于主权，你明白吗？而神权又大于人权，价值排序就是要这样体现的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一切都是在说上帝所启示的这三观给你一种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再往者呢，什么叫不偏不倚？圣经说过你不可以偏袒富人，但是也同样说过不可偏袒穷人，这个是我们这儿不太常见的。咱们过去几十年的各种的教育都告诉你，越穷越革命，越穷越有理，越穷越光荣，越穷越正义，是吧？可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讲过，为富不仁有的是，但是穷你就一定的是正直人吗？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以说好坏和富穷这是两条坐标轴而已，又富又好的人有的是，比如亚伯拉罕，又富又坏的人也有的是，拿巴这样的，对吧？可是又穷又好的人也很多，古时的许多圣徒就这样。但是又穷又坏的人有没有？有的是啊，一些流氓嘛，对吧？很多的流氓无产者，那不就叫做又穷又坏吗？又穷又横吗？对吧？这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不是人有钱一定好，也不是有钱一定坏，同样也不是你穷就一定对，或者你穷就一定不对。所以做判断的时候不能偏袒富人，但也不能偏袒穷人，这很难呀，这很难呐。美国的某些党派专门取悦穷人，是吧？不停的给你发福利，你选我就行。你可以看到他就明显偏向穷人，但与他总竞选的另一个党就比较明显的在偏向富人，给各种大公司免税，是吧？所以他们的公平就实现的是两边来回的摇摆，也算大体上公平了啊。 包括不可以搞男权，大男子主义，但同样也不能搞女权，大女子主义也很奇怪的。你不可以说今天的美国的黑命贵，黑人的命最尊贵，结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在今天的南非，未来的美国都已经出现了反向种族歧视了，是白人在那受欺压的，也许再过200年会有白命贵运动的。而我说不能白命贵，不能黑命贵，你别总结出来所以唯有黄命贵，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所有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是一视同仁，同等尊贵，也同等的卑贱，因为都是罪人，对吧？这叫做不偏不倚。包括说边界意识，这个话就说的太多了，就不能在这儿展开了。比如说一个政府到底该多大，意思就是他到底该管多宽。只要你经常的会说这句话，哎呀，这个事儿怎么会这个样子，这儿出了洪水了，那儿有了什么灾了，这个地方不公平，那个不合理，政府可该管管了。只要你经常的这么想问题，这么说话，你活乖没人管。说白了，因为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管不了自己，我自己不能去进行自治，你必须由别人管管你。就是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让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不对？在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他不会觉得救灾一定是政府的事儿，这是我这个社区的事儿，是我们这个州的事儿，是这个县的事儿，甚至是我们这个地方，既然80%是教会的一个成员，那就是这个教会的事儿。他们都是就地解决问题的，对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什么叫大政府小政府，就这么回事。你越愿意放挺，越愿意去懒汉式的享受权利，不愿意付出，你越支持一个大政府。包括什么叫公开的领域，什么叫私人的领域，集体和个人的边界又在哪，什么叫你的财产权是不能侵犯的啊？所谓几十年前的这个小港的什么承包到包产责任到户，无非就是把这几件事明确了一下，回到了那个正常人的正常国家的正常市场秩序当中而已，对吧？包括什么叫你的个人隐私，又什么叫公开的信息。有人在线下唯唯诺诺，一到线上他就重拳出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边界又在哪儿呢？包括咱们知道的一些概念，对于那些掌权柄者，他必须明白一点，法无授权都不可做，你做任何事必须有明确授权。而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这只是理性上原则上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说是如此，在人间当然未必是如此做的啊。包括我们说一些对等的法则，这也叫公平。怎么按照真正的公平来判断治理吗？比如说你不能光讲权利，你不能光讲权利。一个人跑到教会来，我有权得着教会的牧养，因为我是会友，你说的不错，但你每一次说到权利，你就一定要同时想，那你作为会友的责任是什么，义务是什么，对吗？所以权利和责任一定是对等的，对吧？一定是对等的。同理，付出和获得收获它也是对等的，付出的多的他就是要多得人的尊重，对吧？那劳苦教导人的更是如此，圣经都这样讲，对不对？还有圣经也讲一种原则，很形象的说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上帝鼓励你报仇，可是你要注意，有人把你眼打坏了，这里说的是你去把他眼打坏吗？这里说的是提到那种法官面前的时候，法官当依据此理来判断，是这个意思。而这样的平等公平断案的时候，一样要讲一种比例对等的原则。这个时候的眼和牙你不能那么轻率的讲了。假如说一头大象跟一只小羊打架了，大象呢踹了小羊一脚，然后呢就到了法官的面前，法官就要来判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来小羊你踹他一脚就行了。你觉得这个事公平吗？大象一脚是什么力度？你踹到一个小小的羊身上，他受的什么伤害？小羊如果你拼尽全力 你给他一脚，你能伤大象分毫吗？你明白公平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公平是什么？假如说小羊20斤，大象你2000斤，你的体重是它的100倍，那现在得找100只羊踹你，就类似于这个意思。或者找另一只大象来踹你，找另一只大象踹你都其实都不对的，应该找一个体型比你大100倍的，比如扔到海里让那个鲸鱼甩你一尾巴，是吧？你说公平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比如说今天来讲，假如有人偷了你的 iPhone 手机，一个小偷，哎，监控发现他了哈，扭送公安机关。哎，你说正常今天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拘留是吧？物归原主，这手机给你，然后拘留。但圣经来说就不是这样处理，圣经说的类似于偷一罚二。什么叫偷一罚二？比如你偷人家10000块钱的手机，意思是试图或者已经造成了他1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对吧？所以对等原则的意思就是你要造成这个小偷1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话就是手机还来之后还得罚他10000。这10000给谁先不说，肯定他就损失10000，这叫对等，对不对？这是圣经的原则。包括说那个抢了人羊的为什么就罚4倍了呢？因为你是富人，他是穷人就那一只羊，对不对？你说他抢了他一只羊，他一共就一只羊，他倾家荡产了，对吗？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内蒙古来的，说为了上大学的学费家里还卖了2头牛，大家一听都觉得挺心疼，纷纷给他捐款什么的。假期带着同学上内蒙古他家的牧场草原玩，发现他家有10万头牛，你还给人捐款是吧？就是比例不同，他家卖2头牛，他还有9998头，你家卖2头牛，你家就穷了，倾家荡产了，这就不一样。所以类似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平等不是数值上的平等，是比例上的平等。强者伤害弱者，你要得的惩罚就要比那个弱者实际受到重得多，对吧？重得多。假如你是个球迷，你在那个球场上看球，你大骂某个球员，你做的对不对？不对，是不是？可对你的处理无非就是最多终身禁止进入球场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球员如果反唇相讥，站在那儿一样大骂所有的球迷，喷个遍，这个球员的他作为公共人物，这个生涯算毁了，你知道吗？你遭受的实际的惩罚就是大，所以这叫做比例对等。我们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假如你在教会骂人了，和你的小组长骂人了，和你的长老骂人了，和我骂人了，受的处分不一样，你明白吗？因为你的影响不一样。你这时候不能讲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骂我我就骂他，哎，他骂你你就得忍着，你骂他就处分你，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无知无分，他痛快嘴，你是出口教导人的，你骂人你的罪就大，就这个道理。因为你一举一动影响大，能力越大什么来着，责任越大，蜘蛛侠都知道，对吧？包括其他许多，你要想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用中国话说叫己欲立而立人，这也叫对等的原则。你希望他好好跟你说话，你就得好好跟他说话。你是老师，希望在课堂上让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你不能大喊都给我闭嘴，你这样的话其实恰恰在证明喊是有效的。你应该安静的举手，举个牌写着请安静，你不说话，大家慢慢的看到了就不说话，你才能证明安静可以胜过喧哗。你用更大的声音震住他，那叫以暴制暴，是吧？都是道理是类似的啊。包括我们熟知的马太效应， 马太还记得吗？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你所有的都要夺走。哎，这听起来特别不公平，是不是？但这就是耶稣说的，给你这1000块你不中用啊，你不干事正事啊，所以你这1000都夺走，给那有1万的，对不对？这叫按财受托的原则。所以这就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给你的越多就要的越多。你别看他钱多，他地位高，他的压力你还感受不到呢，他的痛苦你还不知道呢，对吗？你是没什么钱，你还没有债呢，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总是对等的啊，根据这些对等的原则来判断问题。三个小朋友都在你家，你的三个孩子，然后呢，他要来吃饭的时候，你给每个人盛的饭是一样多的吗？他年龄还不一样大，是吧？那你说真正的公平，难道不是一人就是一碗饭二两吗？不偏不倚，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呢，他的得吃4两，有的呢只吃半两，你这时候给一人2两，就反倒不公平，而是要按财受托，按需分配，是吧？这叫真正的公平。这里的说到就是简直是太多了啊，太多了。包括说一些分权的精神，耶稣基督是唯一配成为这样三位一体的三权合一的人，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是三种不同的职分，在人世间通常必须是三个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来担当，对吧？你如果是君王就不能去献祭，对不对？是不是有因此长大麻风的？你如果是祭司，你领兵打仗通常也会很糟糕。你如果是先知，就好好做你先知的工作，不要染指太多政治，是吧？这就是叫做分权的精神。因为术业有专攻，因为权力需要制衡，这才是能够让这些事情得以公平的最核心的人间法则。所以说教会来说，效率最高的一定是主教职，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就是从这个教会1985年建立，我就是带领人，我到今天已经40几年，我现在80岁，我还是带领人，德高望重，所有人都来听一听这什么书啊，这什么爷什么弟兄的意见，他不吱声任何事不好使，这样来说效率肯定最高。但是他公平吗？他合理吗？老人家跟得上今天的情况吗？好，很多人因此愤而就矫枉过正一下，那就以后任何事情要全体弟兄姊妹投票决定，教会要不要买个垃圾桶，要投票，先举手，最后要买，买个多大的，5升、10升、15升，然后开始投票表决，结果各占1/3，第二轮投票，然后如何，到最后大家最后决定，看来就是完全不要买垃圾桶，最简单，也就是这个效率极其低下，什么事办不成，是不是？长老制就是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的，这里不展开说。包括过去的一些封建制，你不能光说这国王怎么每天啥事不干，吃香的喝辣的，这领主、这贵族、这骑士、这爵士，每天看他就在那打猎呀，就在那练武啊、射箭呢、就在那风花雪月呀、吟诗作赋啊，为什么我们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的要给他上税、交保护费？那关键的时刻打仗的时候他去死啊，他也不用你打呀，是不是？关键时刻国王带着骑士冲锋打阵，我说的是真正古时那个封建制的时候啊，我说的不是今天啊，我说的是那个古典英雄的时代，人家打仗就去了，不用你上，你都没资格上，是不是？你平常交点钱怎么了？这是不是很合理的吗？大卫在这旷野中看了你这个拿巴的羊群了，你这些仆人在这不受侵扰，他相当于一个卫队保护你了，你给他交点粮食交点钱很正常，有什么不合理的呀？这个拿巴还劲儿劲儿的，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包括一些联邦制，哎，各地呢做他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叫一种分权的精神，避免独裁，也避免了一种混乱的暴民。包括我们讲很多的像契约精神啦，怎么样的叫职业道德？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做饭的，这个饭就得有营养，还得有这个 还得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色香味儿，有卖相，让人吃了舒服，而且你也别牺牲自己，你也得有一定的利润，是吧？你这饭店才能运转下去。但是呢，你不能去不断的克扣它，用地沟油等等，这都是很复杂的，叫职业道德，包括顺服权柄、遵纪守法、信守诺言、维护制度、照章办事啊、程序正义，这都不能展开说。我要说的就是，这是教会在治理的时候你必须了解的东西。你是根据这种种的方式在共同做事的。我们的会友你都可以去看章程，都有很多的细节都写在里边。再包括个人和集体又该怎么平衡呢？我们非常强调委身教会，也有人会蹦出来讲，圣经从来没有委身教会这四个字。一个人就是应该不同的换教会，各取所长，对比之后才有鉴别等等。我承认的确可能不能避免的是有一些教会或许对他的会友教导不那么够，甚至治理的方式不是那么公平合理。但是那正常来说，你应该在这个内部去尝试的解决它，改良它，而不是来回让你跳。很多来回跳教会的也根本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真的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就如同你的家庭一样，你家不好就换个家吗？一个道理，你不会来回换家庭。同样教会也是你属灵的家，主内的社区、慈惠的事工，对待寄居者、孤儿寡妇、弱者、穷人，该怎么样的去帮助他？是直接的给钱，还是尽可能的给他工作机会？是哪一种，对吗？哪个是真正的在帮他？这都需要你仔细衡量。包括我们非常专注地方，我们自己的教会建设，你因此要忽略国度吗？别的教会也许你只是听过名，也许连听都没听过，他们的需要你需要关注吗？多大程度上关注呢？具体来说，你如果 一年你只有300天、365天，你多少的时间用去服侍外边，多少的时间来服侍你本地，这种比例的掌握正是智慧就在其中的，治理的能力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所以说，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在教会或者在一个国家民族以色列国中，用治理来去判断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你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你不去常年的学习大量的实践，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知识，又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又有一个对他人真实的怜悯，你无法明白什么叫公平，更没法实践。当这个公平这种事儿无处不在，像一个家庭里两个孩子，你这么给他分蛋糕，他乐意吗？刚才我说了，大的就得吃得多，小的就得吃得少啊。或者你鼓励他，道德主义的鼓励他，都要学孔融让梨。孔融是不是就这么让的呀？哥哥比我大，哥哥就该吃大梨，我小我吃小的，道德主义，对不对？可是凭什么啊？凭什么大的就得吃大的？你是个人，我也是个人。那我们反过来，大的就得吃大的，是吧？马太效应，多的还要加给他，小的连你所有的还要夺去，就这么做事儿都不高兴。所以分蛋糕怎么分，这个公平，这叫博弈论。我家的孩子我教了他很多次，他都知道了，现在他们都很自觉。这个法则听好了，其实特别简单。假如是俩孩子，就是一个人切蛋糕，另一个人挑蛋糕，先切的后挑，这就最公平了。你明白为什么吗？我不管你什么吃多吃的少，你如果故意的切成一大一小，后边那个又不少，他一定挑大的，对吧？你作为后挑的，你一定就吃亏了。如果你想要不吃亏，对你来说最有利的就是尽可能把它分得一般大，对不对？就算你分的略有大小不同，你谁让你那么切的，人家就先挑了看起来大的，你就认，这就最公平，这就叫公平。说了那么多的原则，弄到最后，我告诉你，上帝第一，主权绝对，第二叫人，人有充分的自由，常常大多数人，我告诉你，你啥都别管是最公平的，让他自己解决是最公平的， 就如同我问你，你说市场上如果你是这个发改委的什么经济委的，你告诉我今天长春市场要投放多少的桃，多少辣椒，多少鸡蛋，你给我写个数字，怎么样最公平？你开始一顿算啊，这个老人有多少，爱吃鸡蛋的有多少，吃辣的不吃辣的有多少，一顿算，然后你得出个数字来，你觉得你已经尽可能公平了，给你累半死，你都属于是活该挨累，这事就不该你管，自己去卖去，你卖赔了他自然他就进的就少了，对吧？他卖的好他自然卖的进的就多，市场自己会让他平衡的，这就是真正的公平了。说到底让上帝的手在那做事儿，这就亚当斯密都知道，对吧？不是你的手在那掺和，这是对上帝最大的敬畏。所以这些个都叫做公平。公平长老会，长老这个词在中东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职位在哪儿都存在，就连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世界也有，他们叫土屯的那个，那就叫做长老。在古时中东那个地方的一个部族部落里都有一定有一位长老，至少一位，有时候更多。这个长老最原始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分水。你知道沙漠当中，就不说沙漠，任何只要种地的地方，水是不是最宝贵的？现在到了一个浇灌的季节了，你说这个水该怎么分配？你说那只要是在这个上游的，就我憋个坝，把我家灌满了才往下走，你觉得这样公平吗？是不公平。好，那你就说完全不能憋坝，优先的让下游的灌满了，人家不用了你才能灌，你好像也不对啊。因此怎么分水是不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做事是不是公平。一个人能够成为这样的长老，而且多年的连任下去，就一定是他做事公平，他一分水大家都觉得这个分的对合理，为什么给他家多他家地多，为什么给他家少他家地少，不那么简单，他家地虽然少，他家种那个东西吃水吃的多，对吧？啊，这时候很多复杂的原则。这古时这个刘邦的手下有个叫陈平，这个官员后来也做到宰相，他年纪轻轻在他乡里的时候，老百姓都认为这个人最公平，因为每次村里到了过年过节献祭的时候，献完那个肉跟那个圣经很像，那个祭肉是分着给大家吃的，肉怎么分，谁家分几斤，哪家分大腿，哪家是分后丘，这个是有说道的，对吧？哎，他每次分起来大家都认为分的公平，这人就是叫做政治天才，这个小事能干明白，将来大事也能干明白。长老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做事公平公正啊。在国中君王就是这样的人，他要按照治理来判断和做事情，只不过很遗憾的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干，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侧耳不听。圣经的那个原文形容的这个状态很形象的，他不听，他把他的肩膀拧过去叫拧头别棒，是吧？塞住耳朵不听，就像那个倔驴一样，就像那个疯牛一样，就像那个驽马一样，使劲往这儿拽，他给你往那边使劲，对吧？以色列人就像这倔驴一样，就是不听，就是不听。所以一个动物费尽了他的九牛二虎之力，为了是拒绝负恶，拒绝承担他的责任，他的使命，一个牛死活不肯拉套，结局是如何？宰了，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这样，他不但不拉套，还到处顶他的同伴，是吧？早杀早好。所以说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你以为钻石永远是好话呀？我告诉你，圣经好几次提到钻石，以西结也说过，我使你的额头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这叫悖逆之家。以色列人真够硬，硬着景象，硬着头，硬着脸，硬着心，这种心硬，也就是这个悖逆不听上帝的话，真的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如今从来没变过。我们的心都硬如铁石，硬如金刚石，罪性就像这个金刚石一样，真正的是叫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是吧？直到今天都如此。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才说，我曾呼唤你们，他们不听，好，将来你们向我祷告，我也不听。故此，如果你的祷告常常的，你发现上帝并不垂听，那你就要比较往前找一找了，就是上帝曾经给你的吩咐你听没听？你是拧头别棒像头驴一样吗？你是那个心恒久远吗？是吧？你是那个心硬的像金刚钻，然后又到上帝这儿来碰瓷儿来了吗？如果是，上帝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所以以色列的结局是被上帝用旋风吹到了他们不认识的万国中，给他们的处理就是如此。所以说，总结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们想给出三点的应用。我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你发现他的心很硬，对那个心硬如金刚石的人你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只能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他破大防，然后你要信靠，直到神行大事，最后你要践行，直到你见主面。我们分开来说，什么叫做为一个心硬的人祷告呢？一个人的心都已经硬成金刚石了，通常而言他自己就没有能力祷告了，你明白吗？或者说他虽然在祷告，实际上他的话，刚才上帝已经说了，我吩咐你的你不听，所以你的心硬如金刚石，硬得像法老，对吧？所以你祷告上帝就不听，是不是这样讲的呀？你祷告不听，得用那个心软的人祷告，上帝或许会听。图中画的这幅图是谁？懂一点名著的就知道，这是哈姆雷特和他叔叔。他想他杀他叔叔的时候，他居然发现他叔叔在那祷告呢，对不对？哎，哈姆雷特的情节是不是大概也知道呀？他叔叔谋朝篡位，杀了自己亲哥哥，对吧？也等于是同时也剥夺了他侄儿的继承权嘛。他是不是心里边一点的后悔没有？有，他祷告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他莎士比亚写挺好，他叔叔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事用忏悔不能化解呢？可是对一个无法忏悔之人来说又有何用？这真是个糟糕的情况，我的心黑如此，我的灵魂已被捆绑，愈挣扎被绑得越紧，救我啊天使，请尽你们的力量，屈跪吧我这顽固的双膝，让我这铁石心肠柔软的如同新生婴儿的肌肤，我还是有希望获得善果的。但是他祷告完了之后，他最后喃喃自语说，我的祷言已在飞升，但我的心智仍留置于地，无心之祷永远无法升天。说的简直是太到位了，一个人的心没法再去用上心去祷告，无心之祷，你的心都成了金刚石了，你的祷告上帝不听，这个人都开始求天使了，是吧？所以这个叔叔最后的结果很自然，是他应得的。你对于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的，你真的是要来对这种他自己都知道一个无法忏悔的人，一个无法祷告的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带导，这个人回不了头的。因此你要看到谁的心特别的硬，你真的不要审判，你要审判就在僭越上帝的权柄。你作为人和他的身边的人，你能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为他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他破防，破大防。什么叫做破大防？好几种的情况。一种我要说的是，每个人的心中，尤其这种没法祷告的人，彻底陷入罪恶捆绑的人，心中都有一面魔镜的，他只看那个镜中的自己，产生了误会。明明你是个猫咪，照着镜子看自己是老虎，是吧？有的是这种情况。在西方，在圣经里，这种人叫法利赛人，在中国古代，这叫做这读书人、知识分子、儒生，这一类的人，假冒为善的人。魔镜的童话你都知道，是那个什么王后， 王后实际上是真的挺美的，国中位居第二，对吧？只不过她想当第一。而且如果说女人，假如她照镜子发现她真的不那么美，认为这个镜子的美颜效果不好，她最多一怒之下把镜子砸了，还有救。男人一旦有了镜子，他最完蛋。知识分子的镜子是块橡皮泥，它会随时改变形状，它永远捏到一个让它的反射率总能呈现出它最完美，它最正确，它一点不用改。这就是这些读书人的咒诅。读书越多的人越有这个问题，他心中呈现一个死循环，镜里呢镜外的是就是他自己。钱钟书写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老人家研究易经的，他习惯的就在书桌旁边放一面镜子，他一旦写出什么得意的妙笔，一个特别的好的一句话，他们就要第一时间对着这个镜子下拜，说易动先生耳言何妙，吾今拜先生也。真是小沈阳说的那话是真的，每天照镜子都想给镜子里边自己磕一个，就这个，自己把自己都能迷恋到这个地步。如果有人表现的不是这个样子，只能说他这个魔镜藏得深，他不那么露骨，不那么赤裸裸，不那么可笑，不那么 low。 但是很多的人，罪人、瓦利赛人、知识分子、男人，也包括一些女人心中都有这种魔镜，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悔改的，因为他怎么看自己都那么完美。只有代祷能击碎这种魔镜，祷告到他破大防。破大防的标记就是这个人会流泪了，不是说祷告的他这个就见光流泪眼睛得病了，是说他的心软了，是吧？我可以是简单的说，破防的标记，一个人心不在境的标记，就是他学会流泪了。王一牧师有一篇短文《牧函》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我们必须要流泪，第二，我们要敢于流泪，第三，但也要为我们的泪水祷告。他说成为基督徒就是把你推进了 ICU 病房，就是做了一个属灵的心脏手术。上帝说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金刚石的心，要换给他们肉心。真正的泪水不是从眼里，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如同我们确知的，如今我们有一颗肉心就会更柔软，因此就更容易受伤，痛感就更强，更容易被感动，并且重新有了怜悯的能力。那你受洗时就应该料到，做基督徒就意味着心更软，更会痛，更敏感，更多流泪。信徒的泪水是一个对看得见的世界的否定，悔改的眼泪是否定了自己，怜悯的眼泪是否定了处境，喜乐的眼泪是否定了死亡。这是个人人有泪流的世界，这就是王一牧师的生花妙笔。可人家没有对着镜子磕一个，对吧？人家把这个献给上帝，用来牧养他的群羊。而没有盼望的人就是没有在盼望中流泪，有盼望的人在他的盼望中流泪。不信耶稣的人泪腺枯干都学不会流泪，因他不知道泪水的福音。多好的论述。所以我说你要祷告，直到这个人会流泪了，会感动了，会感动了。加尔文也曾经说过，很多人认为加尔文总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我觉得这个画画的人对他有偏见。我特别希望哪天看到一幅他画一个加尔文大笑的样子，或者是流泪的样子。每次看到加尔文都是扑克脸，是吧？但实际上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加尔文论述过，他说现在在基督徒中有一种新斯多加派，他们不但以忧伤哭泣为罪过，甚至连孤单寂寞的感觉也都认为是罪过。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论，大体上说是从，可以说是从那些怠惰的人而来。他们喜欢冥想，厌恶行动，除了做白日梦以外别无贡献。我们和这一类铁石心肠的哲学毫不相干。我们的主耶稣不但在言语上， 也在示范上谴责这种哲学。他曾为自己和别人的患难悲哀哭泣，他对门徒所教训的没有两样。所以你去跟那些哀哭的人要怎么样？要同哭，而不是你看到人家哭，尤其姊妹哭、女生哭，你就很烦，你说别哭了，你要坚强起来嘛，哭什么哭？哭有用吗？这时候你就要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心是不是一颗金刚石，对吧？耶稣说跟哀哭的人同哭，一个人感受不到别人的忧伤，这就是你要真正要恐惧战惊的，你的心是不是还不是肉心呢？是不是铁石心肠，像铅一样重，像铁一样硬？所以当人的心破防之后，你才学会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你才明白这以西结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要用清水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洁净，好使我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心心心灵赐给我们，除掉实心换成肉心，从此我们才能顺从他的律例，顺从他的治理，按照真正的公平判断，好能有慈爱怜悯去对你的弟兄，对你优先需要照顾的人，对你其次的更次的要照顾的人。你明白这个次序吗？如果没有救恩在这里发生作用，教导再多的这样的行什么分蛋糕先切的后分没有用。你以为他不知道，他只是心硬不那么去做，他只是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我们说公平就是一个人不能又吹哨又踢球。假如你是裁判，你就是穿黑衣服，跟人家两方的球员都不一样颜色，保持你的独立性。我能不能，我是个球员，我也叼个哨，场上咱一块踢，你敢动我，我嘟吹黄牌，再敢推我红牌，梅西跟你踢也没戏，对吧？这叫不公平。但是这种又制定规则又下场搞事情的人，他真的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哎，你说对了，他真的不知道，因他的心是死的，是硬的，是不知道怜悯那些被他这样压迫痛苦的人的，被他这样剥削伤害的人的。所以怎么办？只能是神的恩典将人改变，他的心在带倒，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破碎了，软了，这个人才有救，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而不能光是知道，我们还得去做。以色列怎么亡的国，教会怎么分裂消失的，没见证，有见证就是去做。所以我说行公义好怜悯，弥迦的话、撒迦利亚的话、耶稣的话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信基督是什么意思啊？信基督就是得永生，千万别再这么说话了。信基督的意思就是已经确定有永生的我，从此要行公义好怜悯，直到我见主面的日子，是不是这么说呀？这是你信仰的意思。三观的归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一大堆都叫三观，归正之后就得去做。你说有些听不懂，听不懂那放一放，你总有几句听懂的吧。今天听懂的就去做，就去做。有一个著名的童话叫做，这个画的叫做快乐王子，有没有看过？王尔德写的童话，那个王子，这个塑像塑造的塑在那个地方，什么眼睛是红宝石，什么剑柄上有蓝宝石，浑身都是珠光宝气，都拿那个金叶子覆盖的，对吧？然后一只小燕子呢，自己有他的梦想，冬天要到了，他要飞往那温暖的埃及，是吧？他的同伴都在那个地方，他春天再回来。可是这个王子因为站得高，所以他就看到了城中有很多人痛苦、穷困、流离失所，贫寒的学子没有钱买书付学费，那些劳苦的女工挣不到自己家养家糊口的钱，他就央求这个小燕子把他的眼睛取出来送给这家，把自己的这个剑柄上的蓝宝石取出来送给那家，最后把身上的金叶子一片一片叼出来都送给别的穷人。真的去这样的践行， 真的好像是撒迦利亚所说的，看顾那寄居者、孤儿、寡妇、贫穷人，怜悯慈爱对你的弟兄，是吧？这快乐王子这个童话里就是这样做的，直到最后他自己就倒了，死了，那个小燕子也累死了，是吧？最后那个结尾，他这个剩下的这个雕像就被那些铸造厂的人拿去铸造，结果那个工头说，好奇怪呀，他的心是铅做的，可是这颗铅心在炉子里融化不了，只好把它扔了，扔到垃圾堆里，而那只死了的燕子也在垃圾堆里躺着。可这时候上帝对他的一位天使说，把这个城中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拿来。于是天使带来的就是那颗铅心和死鸟的尸体，从垃圾堆里拿来的。上帝说，你的选择对极了，因为在我这天堂的乐园中，小鸟可以永远的放声歌唱，而在我那个黄金的城堡中，快乐王子可以尽情的赞美我。咱们抛开别的不说，就这篇童话真的是基督教精神的很好的一种诠释。你在世上行公义、好怜悯，我没有说一定有好下场，是不是？或许真的就像这个小燕子、像王子一样，被丢在了垃圾堆里，死到那个地方，像主耶稣一样那么的凄凉，死在葬在那个财主的墓穴当中。可是这个快乐王子的心虽然是铅做的，看起来是铁石心肠，然而实际上他的心才是最软的，对吧？他才是最柔软的那颗心。上帝说，这是这个城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能够所做的无非就是这样，你能够让上帝说，你这颗心就是我在这个城中所看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吗？若是有十个这样的义人在，这个城、这个国不会灭亡的。愿我们是成为这十个、百个、千个当中的一员。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赐下那唯独圣灵能做成的工作，就是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将我们死里复活，将我们真的是从那罪恶的捆绑、灵魂的沉睡当中，使我们苏醒重生过来。主啊，若不是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的可能去践行任何你自己的吩咐。主啊，我们求你让那救恩的果效生发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你将那真实的公平赐给我们这需要以公平来治理你的国度、你的家的这些你的仆人身中，使我们能明白这真实的公平、真正的慈爱当如何的去实践。主啊，你保守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真实的行公义、好怜悯，来见证上帝你自己的荣耀，来见证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见证这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